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走我们前面的路，特别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走天路，特别是让我们知道你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称颂，向你献上赞美。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的圣经，你用你的圣经话语向我们去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所以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灵，来照亮我们的前路，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美意，我们就坚定的往前去走。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愚蒙的地方，但是主你是全智的，你必用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安息，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求主加恩，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你刚才怎样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继续的加倍的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我们今天呢是讲我们希伯来书最后一段了。好，就是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把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把经文就是从二十节一直到结束的二十五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55页啊，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55页。然后呢我们找到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一段的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讲希伯来书呢就是好最后一段就讲完了。好，我们希伯来书是就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是从这个啊从郑州讲到广州啊，从这个15年我们开始讲希伯来书，讲到18年，然后讲了100多讲，那么今天是最后一讲，也是讲最后一段。那么最后这一段的话呢，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兴盛的祝福。好，兴盛的祝福，你会看到这里面是祝福的话，对不对？那他是在这里，你会看到希伯来书作者，我们圣经上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谁写的，不像保罗的其他的书信，他都会说我保罗，你知道，或者是约翰，或者是彼得，你看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作者呢，和保罗和很多圣徒的习惯一样，他是以祝福来作为这封书信的结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特别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那么这些书信的结尾一般是不是都是祝福？几乎全部都是。我之前我仔细查了一下，只有两卷书，就是一个是这个约翰一书，还有一个雅各书，它结尾的时候是以事情提醒结尾的。所有其他的书信包括启示录全部都是以祝福结尾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特色，是不是啊？所以你会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叫什么人本，不是的，这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就是你会看到上帝他祝福我们。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新约圣经特别是这些书信几乎都是以祝福结尾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祝福？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我们这些人特别好，然后上帝说，哎呀，这些人就是比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要祝福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 祝福的原因首先在哪里呢？其实祝福的原因首先在上帝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翻到我们的这个圣经最前面，创世纪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本圣经的第一页。好，大家翻到第一页，我们来读好两节的经文吧。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旧约的第一页，好，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好，这是我们读的一处经文。然后我们再读，还是创世纪第一章，往下看第二十八节。好，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再读一节经文，大家再往后翻一页。好，翻到第二页。好，我们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节。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赐福
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处的经文？你注意，这三处的经文都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的经文，是吧？然后上帝在第五天造了，还没造人的时候，造了万物的时候，他就什么呀？他就赐福给这一切，他就赐福给这一切。然后到了第六天，他造人的时候，他就赐福给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有治理全地。然后我们为什么七天里面会拿一天出来做我们的安息日？因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劳苦吗？不是，是神赐福这一日，定为圣安息日。阿们吧。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的。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新约的书信它都是以祝福结尾，因为上帝喜欢祝福。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刚才问大家，我说是不是我们行得好，上帝才祝福我们？那么你再去想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做事情了吗？上帝祝福的时候没有，他们刚被造什么都没做呢，上帝就祝福他们。阿们吧。是不是上帝赐福给地上的万物，这些万物做什么事情了吗？有没有让上帝说长花开起来了，树结出果子来了，让上帝看着高兴？还没有呢。其实花能开出来，树能结出果子来，庄稼能长起来，是祝福的结果还是祝福的原因呢？那是祝福的结果。所以人为什么能行善？不是因为你行善把上帝的祝福带来，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祝福你，你才能行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上帝是非常喜欢祝福的。所以他起初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赐福。阿们吧。你看到上帝把我们招到他面前，用什么来招我们？我们是听了什么呀？听了福音，还是听了祸音呢？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就是祝福的好消息啊，对不对？耶稣说，来吧，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信福音，对吧？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哎呀，你们过来，你们受的苦还不够，我准备再加一点苦，加一点咒诅给你们？不是，他说来听福音。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到不信的人，神的国近了就是审判。但是对我们，耶稣提醒是什么？神的国近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祝福离你们更近了。阿们吧。更大的祝福离你们更近了，你干嘛不接受福音来领受更大的祝福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旧造的亚当怎么蒙上帝的祝福？我们新造的人要蒙福更多还是更少？蒙福更多。上帝将来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新天新地新造的世界。阿们吧。所以他起初造世界的时候是怎样的祝福，他现在要更大的祝福。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总是充满盼望，哪怕在地上有很多的艰难？你看圣经里面主耶稣都讲过那个故事，那个财主和拉撒路，对不对？拉撒路在地上的时候惨不惨呢？很惨的。拉撒路浑身生疮病死的，是个乞丐，对吧？但是死了以后坐在谁的怀里啊？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主耶稣是不是教我们仇富？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说，有钱的人都不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其实 你今生有钱是因为上帝祝福，阿们吧。但是上帝告诉你，你今生就算贫穷，在他的国里你也是富足，是不是？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看到施洗约翰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在暂时在天国里呢，最小的小子也比施洗约翰大。意思就是你在地上看到那最敬虔的人，最丰盛的人，比起将来他在天上享受的祝福还差得远着呢，阿们吧。你就看到这些，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喜欢祝福的上帝。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太强调讲基督徒要走苦路背十字架，然后把这些就忘了。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挑战他们，我问他们，我说上帝愿不愿意祝福我们，上帝愿不愿意拯救我们，就不敢说话了。有很多人就说这个要看上帝的拣选就是上帝拣选了那我就蒙福。我说我问的不是拣选，我问的是愿意，上帝愿不愿意。其实你一读圣经你会发现愿意的不得了。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堕落，还是上帝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啊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哎，我没想到，我让我哭一会儿，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早什么都知道，阿们吧。但是他还是定义祝福，对不对？他还是定义祝福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他还是定义祝福我们。所以上帝知道一切，他喜欢祝福。所以我问弟兄姊妹的问题他们不敢回答，我说圣经上讲很清楚，上帝愿意，是吧？关于拯救，彼得怎么说？神愿意某些人得救，是不是这样说？不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其实上帝是愿意，所以问题就来了，其实任何时候你领受福音，障碍从来不在上帝那里，在哪里？障碍在我们人这里。上帝从来都是愿意的，你明白吗？上帝就是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他是张开双手，你只要来就可以进到我怀抱里，所以从来都是我们不愿意，对吧？你看到主耶稣他就真的这样比喻过，他说我屡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屡次好像母鸡想保护小鸡，想把你们招聚到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阿们吧。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些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说我愿意，我们就说你得救了。哇，梁弟兄你这个太轻忽了吧，谁知道上帝拣选他不拣选他？我说他只要说愿意就是上帝拣选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愿意，因为从来障碍都在我们这里，不在上帝那里。我们凡是不得救的都是我不愿意，而不是上帝不愿意，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说那个卖主的犹大是扑到耶稣脚前说主耶稣救我，耶稣说我不愿意，一脚给他踢了？不是，而是凡是灭亡的人都是不愿意到耶稣面前去，对吧？只要你愿意，你一定不会灭亡，真的。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自己那个时候缺乏得救确据的时候，我就抓住这个经文，主你说过，你说祈求就给你们，现在我准备求了。你知道我求什么？我不是说求给一套房子给我，我不是求你给我多少钱，我说主求你救我，让我上天堂啊，我肯定不灭亡了，因为你说的嘛，对不对？祈求什么？祈求就给你嘛，对吧？为什么你一求他就给你？因为他愿意，上帝是喜欢祝福我们的。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在领受福音这方面从来拦阻是在人这里。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保罗说要上帝给我们诸般的智慧，攻破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把这个灵魂带到耶稣那里去。他从来没说那个坚固的营垒在上帝那边，在哪边？在这边，在这边，是吧？我只要把这个给攻破了，把这个给拿开了，然后人就怎么样子呢？人就得到上帝永生的祝福。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去想这些时候，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太多。我再讲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强盗得救，对吧？那个强盗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个强盗有没有来得及做好事？没有，那个强盗只说了一个，他前面还讽刺主耶稣，后面他就改口了，他就开始说，他说哎呀，我们这些人是该死的，但这个耶稣不该死，是吧？然后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有没有说晚了呵呵，你这早点说嘛，你现在都钉了十字架上才说，不来不及了，你啥也来不及做，受洗也没受洗，好事也没做一件，有没有这样说？慕道班也没参加，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 同在乐园里了。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主愿意。所以你要首先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上帝是喜欢，是愿意祝福人的，是不是？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姊妹叫做路德，跟她结婚的叫谁啊？叫波阿斯。路德就预表我们，波阿斯预表谁？波阿斯预表基督。但是你注意，你看波阿斯，波阿斯说话真的很像基督。波阿斯是一张嘴就祝福人的，有没有注意到？波阿斯一见到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哎呀，你是谁？哦，你是路德啊，我听说过你，你是一个摩亚女子，但是你居然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居然没有抛弃你的婆婆，哇，愿耶和华祝福你。他跟他的仆人，他跟路德都是这样说话。阿们吧。他有没有审查路德？你说吧，你有什么罪，是吧？你做错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今天变成一个寡妇？你有没有想过？波阿斯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吧？波阿斯就上来就祝福，这就是基督，对吧？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跟我们说？也是的。你看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他一张嘴说什么？那些人到山上到他面前，他一张嘴说什么？八福，对吧？八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提了八个很高的要求，然后你达到了才有福，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是告诉我们，你来到我身边的都是有福的人，因为到主耶稣身边的人尽是那些法利赛人瞧不起的，对吧？法利赛人觉得，你看这是罪人，那个是税吏，那个是妓女，那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还有一些人生病，因为法利赛人就这个观念，只要生病肯定是有罪，这是法利赛人的观念，对吧？但是耶稣把他们病都治好，主耶稣就一张嘴，其实八福就是安慰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哇，一张嘴就把天国给了他们，是吧？主耶稣是不是谄媚这些人？不是，主耶稣是在施情，因为他是上帝，他明白神的心意，神喜欢祝福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但是另外一点，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讲过，说我们要讲说人有过犯，人有软弱，那么上帝还祝福我们，我们就讲罪，我们要讲罪。为什么讲罪？诶，我们把那个风扇开一下，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上帝喜欢祝福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咒诅什么时候出现的？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是吧？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上帝说地就因你们的缘故受咒诅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上帝是完全喜欢祝福的一个上帝，居然发出了咒诅，你就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事情？罪很可怕，罪很可怕，远超过你以为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没什么，算罪不算什么，但你想一想，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遇见过这样的人，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本身就是有这么好修养的，有些人修养非常的好，就是别人怎么表现不好，他都是温文尔雅的，他都是温文尔雅，他从来口里不说那些这些不好听的话，但是他从来对人都不说不好听的话，但有一天遇见一个人，他出来气愤愤的，你就知道那个人很糟糕，对吧？因为这个人这么温柔都被他激怒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上帝是这么喜欢祝福的上帝，居然发出了咒诅，因为什么？因为罪，是吧？亚当夏娃，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就吃个禁果吗？就是一个苹果，我买两斤给你好不好，对不对？何必因为一个果子就这样说话？不是因为果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罪。罪让那个喜欢用无尽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上帝居然发出了咒诅，你就知道罪多可怕。阿们吧。所以罪在这方面，它是你，它因为它不是有形质的，但是它的那个影响上帝是很清楚。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说，你仔细去想，罪是这么可怕，所以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血。阿们吧。因为罪太可怕了，让喜欢祝福的上帝居然发出了咒诅。就像我们说，这个人是非常有礼节，非常有礼貌，从来不发火，遇见了一个人让他大发脾气，你知道那个人多么挑衅他，是到了他的极限。罪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借着这喜爱祝福的上帝，我们对罪的认识绝对比其他宗教的人认识的深，因为我们特别从上帝喜欢祝福，上帝愿意祝福，上帝在人什么都没做的时候就把祝福给人，在人没有行任何善的时候就把祝福给人，居然他因为罪发出了咒诅，你知道罪多可怕？ 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探访关怀一些弟兄姊妹，比如说生癌症的，有些癌症晚期，表面看他跟其他人差不多，但是你知道他身体里面的器官都在衰竭，是不是？那我就说罪也是这样子的，表面看亚当还是亚当，夏娃还是夏娃，我不相信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就开始烂脸，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们相貌没改变，但是他们里面的灵性开始改变了，被罪在侵蚀，被罪在腐蚀，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就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第二个方法，因为太厉害了，对吧？我还举生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我之前看了一个笑话，讲说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以后他们的几点感想，其中一个感想说开水包治百病，就我们中国人说问说怎么回事，最近感冒了多喝水，是吧？多喝开水，然后最近怎么样，咳嗽了多喝开水，是吧？然后最近哎呀怎么怎么样，多喝开水。所以他们外国人说哇，原来开水包治百病。但我们知道其实开水能不能包治百病，不能包治百病。如果一个人生了癌症，你给他开水有用没用？没有用。所以罪是比癌症更可怕的东西，它必须有特效药。什么是他罪的特效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宗教文化教育等等，这些都没有用。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正解决罪的。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那好了，我们再讲回说上帝为什么喜欢祝福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在亚当里面都堕落了，但上帝为什么还祝福我们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一首圣诗，那一开始就唱的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因为我们照着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来讲的话，本来我们该受的是咒诅，真的。我们有的时候问题真的问反了，我们有时候真的问题问反了。有些人说为什么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其实真的问反了。问题其实应该是说，为什么人已经堕落了居然还有祝福，是吧？其实应该这样问的。就好像你说哎，明明一个人进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毒气弹，他出来了只是皮肤发红，你这个时候问什么？你说你怎么皮肤发红，你不应该这样问的。你说哎，你怎么去到有毒气弹的地方居然只是皮肤发红呢，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神让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祝福还在。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就要去知道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说，其实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就是这位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来祝福我们，把永约的血赐给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蒙福？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阿们吧。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所以我们的福音是最慈爱的，又一定是最公义的。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叫做因信什么呀？因信称义，你看到没有？所以福音不是说哎，上帝我们是罪人，不是上帝说哎呀降低门槛啊，其他的罪人呢，就像你看到有些人不公平，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跑过来说他突然拉高那个标准让那些人过不去，等另外的人过来把标准降低让这些人过去，这叫不公平，对吧？上帝是绝对不会不公平，上帝是绝对公平。那我们怎么能上天堂？其实我们和不信的人在外在行为上面，是不是我们一定好过他们？我们的知识是不是基督徒的知识一定比非基督徒丰富？不是，我们肯定还有不少文盲的，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强盗，不知道文化程度如何，对吧？不是这些，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上帝公义的把我们带到天堂上去。我们为什么领受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所以我一定要领受祝福。因为上帝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倾倒了一部分咒诅，还是把所有的咒诅都倾倒到耶稣身上？真的全部吗？确认吗？百分之百确认吗？百分之百确认。弟兄姊妹，这个百分之百确认跟你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这一点是很不牢固的，或者只是在头脑上面，是啊，耶稣担当了百分之百的咒诅。如果耶稣担当了百分之百的咒诅，请问你还有咒诅吗？你还有咒诅吗？没有了。所以我才说你要百分之百确定，而且是跟你有关系。所以我做一切的事情，如果我生病是不是咒诅？如果我遇见艰难是不是咒诅？如果我经营的公司遇见了挑战， 遇见了很大的难处，是不是咒诅？
不是。
为什么？凭什么别人是你就不是呢？因为他们跟耶稣没关系，我呢？我跟耶稣有关系。我跟耶稣什么关系？我该受的咒诅，耶稣真的是全部都担当了，一点都没剩。他是把那个苦杯全部喝掉了，对吧？大家记不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有两个使徒的妈妈，就是约翰和雅各的妈妈来找主耶稣，是不是说，哎呀，主啊，我这两个儿子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你在天国上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能。其实主耶稣你们不能喝，但你们后面也要喝。哎，耶稣让他喝了，什么意思？就从赎罪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人跟耶稣一起喝，对吧？但是从我们做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在世上有没有苦难？有苦难。所以他说，你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想着说这是你做的不好被人给怎么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同意吧？但是耶稣说，不，这是喝我的苦杯。主耶稣说，你们要背我的恶，负我的担子，意思都是这样，就是他让我们去体恤我们，让我们去看到这些。但是你一旦知道了这一点，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没有咒诅了，上帝留给我的只剩什么呀？只剩祝福了。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钉十字架说那么痛苦，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跟我们普通人死一样的，因为他承受了亿亿万万他的子民当承受的咒诅，全部在那一刻加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学过物理学，物理学有一个观念叫做压力和压强，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为什么针可以很轻易的把一个布穿过去，而你的手指头穿不过去呢？为什么？那个叫压强，因为一针尖很小的面积加了一点点的力，虽然力加的不大，但是那个压强很大，对吧？耶稣在钉十字架那一刻承受了亿亿万万的人当受的咒诅和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是普通的只是死那么简单，而是痛苦万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很确定一件事情，我身上没有咒诅，阿们吧。因为我在说我有咒诅，其实我在否认谁啊？我在否认耶稣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梁弟兄欠钱，欠了好多钱，哇，那个梁弟兄这个经营不善，然后治理不善，欠了100万，然后来了一个好朋友，咣当一下给我200万，然后其中100万拿去还债，另外100万让我改善生活，然后我见到别人，我还跟别人说，哎呀，我还欠着钱，请问我对我的朋友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在否认我的朋友对我的恩惠，对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宣告说，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有万福的泉源，我们有蒙福的确据，这个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的，是要高举谁啊？是要高举耶稣。因为耶稣为我死了，他把我的债都担去了，我还说我有债，我不是否认他吗？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要说我是蒙福的人，不管我现在还有多少的软弱，不管我现在还有多少的问题，这一切耶稣都担当。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就是基督徒奥秘奇妙的地方。一方面，一般的人看到我们明明有困难，明明有问题，但是我们居然有一个信心，像没有任何问题的人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强，不是因为我们受了什么特别强的心理辅导，而是因为有一位耶稣为我钉过十字架。阿们吧。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昨天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我们还在讲理论是有可能被改变的，同意不同意？但是历史能不能改变？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理论还是历史？它是个历史事实哦。历史的意义你可以有不同的阐述，但是历史其实你一点都改不了，同意吧？所以耶稣已经为我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是蒙福的，也一定是一个事实，不能改变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软弱也改变不了，你软弱也改变不了，魔鬼控告也改变不了，阿们吧。传道人乱讲也改变不了，同意不同意？因为这是基于耶稣的，这是基于耶稣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真的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前一段时间我灵修的时候，我突然的一个感动。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正在灵修撒母耳记，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面有两个很对比强烈的王，一个叫做大卫，一个叫什么？叫扫罗。我正好读到扫罗啊，读到扫罗，我们一般都心情不太好，觉得哎呀，扫罗出来， 哎呀，扫罗又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经常是这样。但是我读到扫罗的时候，我们原来我们一看讲的扫罗比众人都高一头，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这就是肉体，肉体再高也没用，对不对呢？对，但是片面了。为什么片面了？我就在思想，我们经常会甚至有一种暗示或者是明示，说好像以色列人想立王合不合神的心意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但是上帝把扫罗给他们，是不是上帝说你们做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专门把一个糟糕的扫罗给你们，叫你们受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扫罗是上帝在以色列那段时间能找到最出色的人，同意不同意？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上面讲扫罗健美，扫罗健壮，扫罗是个勇士，阿们吧。真的，扫罗一辈子跟非利士人打仗的，你看到没？有一次他追杀大卫，是有机会把大卫杀掉的，但是那边有人报给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扫罗那个时候有没有像我们有些那些不太好的人说不行啊，攘外必先安内，先弄死他大卫再说，因为他就隔着一条马上就可以把大卫弄死了。扫罗有没有干这个事情？没有，扫罗马上调转马头回去跟非利士人去打仗，把大卫就放掉。扫罗最后死在哪里？是不是娶了1000个老婆然后死在王宫里？不是，扫罗死在哪里？扫罗死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上。扫罗他的能力达不到后来大卫的能力，但是当时的扫罗已经是以色列当中最出色的人选，阿们吧。上帝是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很悖逆，但是上帝为他们挑选的是当时能选出来最好的。大卫比扫罗强，这是阿们，这是圣经上面明确告诉我们的。但是上帝不作弊，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很希望上帝作弊，让扫罗变得跟大卫一样，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扫罗的巅峰状态离大卫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扫罗已经是当时以色列当中最好的战士，最好的君王，是吧？你会看到这些时候，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感动。上帝就是这样施恩，就是这样怜悯，就是这样眷顾我们的。我为什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上帝去做。而扫罗这个人做不到了，大卫能做到。大卫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从这个预表的角度，扫罗预表我们的肉体，我非利士人预表的是罪，对吧？你用肉体，你用你的老我跟罪征战一辈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被他打败。但是大卫预表的就是基督，在大卫做王的年间，非利士人就彻底被制服了，阿们吧。就是你在基督里彻底制服罪，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些祝福，它跟我什么关系？跟我什么关系？我们刚才已经简单讲了，我们再讲，我说我就希望大家再去思考，这些祝福是谁发出来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上帝发出来的？上帝发出来的，是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去思想这些。比如说我曾经很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你要对你的孩子多祝福。我们现在就是经常是这样，比如早晨我的孩子去上学之前，我跟倩文姊妹我们就一起祝福他，我们说上帝祝福你今天你的学习，你跟同学的关系，老师爱你的心等等之类。因为孩子越坚固这个，他越有信心，他越有尊荣感，他行事为人越不会乱来，同意吧？你越是告诉他是蒙福的，他越不会乱来。但是我们人的祝福还和上帝的祝福相比差距大不大了？大。如果一个人你真的去思想是上帝祝福我，你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因为爸爸祝福我或者妈妈祝福我，因为爸爸妈妈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意吧？但上帝呢？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还有上帝说的话会不会落空？爸爸妈妈说的话会落空。比如说我有时候给我儿子应许说你怎么样，我给你买个玩具，有时候忙了就忘了，是吧？好了，上帝会不会？不会的。你仔细去思考这点的时候，这个给我们的安慰和激励是大的不得了的。就是圣经里面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给基督徒的祝福一定落在你身上，因为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注意，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哎呀，这个是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个是给雅各的福，没错。但是你注意，圣经上面如果讲单单给亚伯拉罕，那咱就看一看，我是旁观者。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如果讲到说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给我们的，阿们吧。你看到圣经里面上帝要祝福， 一个你要记得上帝的能力是多么的大，是吧？昨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包括我们有慕道友一起交通，他对心理学很多的研究，然后就去思考，就讲啊，其实他就讲连结，我很同意这一点，真的。他你要从这个角度，你不要心理学排斥，什么都排斥，不，你听他讲，他心理学讲到一个连结，心灵的连结。我说哎，讲太对了，我们跟谁连结？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会强调你要跟正能量的人连结，你要跟那些怎么怎么样的人连结，对吧？我们跟谁连结？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跟上帝哦，圣灵在哪里？弟兄姊妹，在我里面哦，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或者说，他说我去了要差谁来啊？我要差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跟我们怎么样？跟我们永远同在哦。不是圣灵来了然后都在我们头顶兜圈，你知道吗？我们经常会觉得我在那儿，然后圣灵在天上好像小鸟一样飞，然后我做得好了他落下来一下，然后我做得不好啪啪啪他又飞走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圣经上面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明白吗？我们这一刻梁弟兄能够在这里讲道是圣灵在我心里面，你们在这一刻能听懂是圣灵在你心里，阿们吧。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耳朵怎么开通的呀？你说我把耳屎抠掉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圣灵开通你的耳朵，是圣灵开通我们的口，阿们吧。谁有资格领受圣灵？我再问弟兄姊妹啊，要特别敬虔，昨天禁食，前天禁食，禁食三天圣灵就住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谁有资格圣灵住在里面？对了，信耶稣的人圣灵就永远住在我里面。所以谁你说哎呀真的啊，我里面有圣灵，对啊，我就问你，你信耶稣没？你只要信了耶稣，圣灵就在你里面。那我怎么有时候听不见？有时候听不见是我们还没学会，阿们吧。就像小孩子，真的，小孩子比如说刚生出来没多久，说爸爸妈妈跟他说很多话，爸爸妈妈哎呀好小宝贝什么，他那时候可能听不懂，对吧？但是他逐步长大，他听懂不听懂，他就听懂了，而且学会说话了，是吧？学会回应爸爸妈妈，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谁在祝福我们？上帝啊。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是蒙上帝祝福的，说那赐平安，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你再去想，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说，耶稣怎么复活的？是上帝使他复活的，阿们吧。然后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用那使耶稣复活的能力把祝福放在你身上，你想一想那是什么味道啊？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上帝放在你身上的祝福不是轻飘飘的一片纸，而是能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用这么大的能力来祝福你。所以你再去看为什么基督教对这个世界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改变这个世界，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因为上帝用让耶稣复活的能力来祝福基督徒，阿们吧。你去想想主耶稣当初带在身边的多少个人呢？12个人而已，然后他有一些门徒，几百个门徒，但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有几个人守在他身边？没有，全跑光了。不仅仅是彼得跑掉了，你不要以为只是彼得跑了，其他11个人还跟着耶稣，没有，全跑光了，只有耶稣一个人，对吧？后来呢？后来，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宗教是哪个宗教？基督教。我们现在不说，据说基督徒全世界大约可能有20亿这么多，你知道什么概念？全世界现在大约是70亿人口，想象得到吗？当时主耶稣带的这一群人，犹太教比这群人强大吧，对不对？罗马的那些宗教比这群人强大吧，罗马的宗教还有他们帝国的支持，罗马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阿们吧。但是罗马的宗教现在在哪里？我们只能去看它的古迹了，对不对？基督教在哪里？为什么基督教可以这样发展？是不是哇？耶稣选了一批精英，历世历代的精英都被他选到了，你去看世界历史就知道，不是，好多精英都没做基督徒，是吧？我们真的像圣经里面讲，我们是无知的小民，我们是打鱼的，我们是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但是神拣选了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持续软弱，强壮的那些人说哎，我没办法了，我愧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上帝用那个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祝福这些软弱的人，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那些强壮的尊贵的却不信耶稣的人羞愧。在你里面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前几天跟我们一个小弟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交通的时候，我也特别讲，因为我们在我们一个姊妹家里面吃饭，然后一看能看到珠江边很漂亮的地方，然后我就说：“你看这个世界多么漂亮！但这个世界为什么改变这么大？是他受了福音的间接影响，同意吧？特别从宗教改革以后，特别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世界是不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个世界受的是福音间接的影响，间接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福音的直接的受益人，阿们吧。哎，你是不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还是你领受福音必须还中间隔了一层，隔着教会，隔着牧师，隔着什么？没有，神和人之间有几个中保？哪个？就是耶稣。所以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你是直接领受福音祝福。所以这个世界间接领受福音祝福已经改变这么大了，我是直接领受福音祝福。所以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你说哎呀，我有一些坏毛病，我有一些坏习惯，我有一些软弱，我觉得很难对付的。我也发现我周边的有些朋友跟我类似，就是改变不了了，哎，算了，这辈子就这样子。不，我跟你讲，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阿们吧。在人是不能，在神呢凡事都能。这位上帝跟你什么关系？他就是用这么大的能力来祝福你的上帝。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灰心？我们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我还讲起来说，受基督教影响的，你看西方的那些有些国家，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纪录片，是讲那个很著名那个导演卡梅隆，就是拍铁达尼啊，拍那个阿凡达啊，就拍了很多著名电影。他做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从小有个梦想，是海底探险的梦想。然后他自己花了好像是$10,000还是多少，去造这个潜水，就是潜水器，不是潜水艇。然后他自己亲自驾驶探险海沟，然后探了很深，比那些国家实验室下的地方还深。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岁了吗？他已经70多岁了。我们中国很多人70多岁都在那，就按照一般不好听的说法叫混吃等死。是吧？人家70多岁的时候重新开始一个事业，而且是跟他原来拿手的事业完全不相干的哦。他擅长的是做导演，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卡梅隆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有这种什么事情都敢于去尝试，勇于进取，然后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是从福音来的，阿们吧。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你看到真的是圣经上面讲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阿们吧。是不是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日光临到我们，每天都是如此。所以我任何时候都不急，我任何时候都不迟，阿们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还有个弟兄讲，他爸爸说他爸爸70岁了去考了个驾照。哎呀，我说不错，这个有基督教精神，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上帝的能力在我里面嘛，对吧？我们其实在这方面，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真的晓得这些时候，我会软弱，但是祝福我的上帝不软弱，阿们吧。我再软弱也不能使上帝放在我身上的祝福软弱，同意不同意？就我再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呢？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有个大富翁，今天我们在这聚会来了一个很大的大富翁，说哎，举手，谁举手就给他1000万，反正我们都举手了，一举手就给你1000万的支票。你这1000万的支票会不会因为你的手比较脏它就不值钱？会不会？你说哎呀，我拿了这1000万，然后那个支票我给揉皱了，这1000万是不是就变成800万了？不会。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再软弱，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放在我里面的祝福不软弱。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说，有人拿了这1000万出去用，有人把这1000万揣在兜里没用。用的人和没用的人区别大不大？大。但其实他们拥有的一样不一样？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上帝这样的祝福，但是你把祝福拿去用了，你的生活不一样。我拿1000万出去，哎呀，一直想在广州买房子，没钱买，没钱买，终于买了，你就有房了嘛，对不对？一直想买个车，你就一直没钱买，你就买了，你就有车了嘛，对吧？哎呀，有一个很好的生意，我一直想投资，没钱投资，那时候只有几百块，现在我就投资了200万，然后你就改变了嘛，你就成了一个业主了嘛，对不对？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你就去用，他是大有能力的，绝不因为你的软弱他变得没能力。是不是你感觉不到能力的时候只是你没用？而且有的时候还更奇妙的事情，像罗马书第8章讲说，我们有时候软弱的 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们吧。就圣灵因为太爱我们说不行，就像一个妈妈一个爸爸，然后孩子生病了说不想吃东西，然后爸爸妈妈就想很多办法，把那个饭菜做得香香的，甚至端在他嘴边一勺一勺喂给他。上帝就是这样做的。阿们吧。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什么坚定的信心呢？你就说我是蒙福的。基督徒你要坚定的相信这一点，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是蒙福的。所以以前我讲过，我们有一首诗歌，那个歌名原来就叫做我是罪人蒙恩典，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但是很多诗歌本来就把后面拿掉，歌名叫我是个罪人。我说我很不满意把歌名改成这样的，因为重点不是前面，重点是后面。阿们吧。我们原来是个罪人，但是我蒙恩典，我是蒙祝福的。你要坚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大不一样。我就再讲，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会不会落空？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会不会落空？有些地方，哎呀，想想梁弟兄，你说话都要有圣经依据。我找到一个圣经依据，有落空的，那个人叫以扫，本来他是长子，后来长子的福落在谁身上了？落雅各身上了。哎呀，这不是落空了吗？是不是落空？不是，其实上帝最初应许的祝福谁？他们两个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应许的谁是老大？其实，雅各。是他爸爸想把雅各的祝福给以扫。上帝其实从来没改变过，说这个祝福要给雅各。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请问你是雅各还是以扫？为什么你明明是雅各，你为什么老是为以扫说话呢？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要给雅各的祝福，你换一个角度就知道，其实这个上帝给雅各的祝福看起来很危险，因为这个爸爸就超级喜欢以扫，而且以扫喜欢的东西正好投他爸爸所好，对吧？我们知道以撒好贪吃不贪吃，以撒绝对是个吃货啊！我们现在说法对不对？而且是超级吃货。你看他要给他儿子祝福，还不抓紧时间祝福，他要说你去打点野味来做点好吃的，让我吃了我再给你祝福，你就知道吃到什么地步了，对不对？就是好像说明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那不不不不不，先吃一顿，吃完了我再做。结果呢，这个时候很奇妙的事情，虽然雅各有软弱，利百加也有软弱，但是他们两个就赶紧谋，对不对？利百加就赶紧做他，因为他知道他老公喜欢吃什么，对吧？做那个汤拿给他，怎么好吃，对吧？然后又给他伪装，把毛披在他身上，弄在他手上。他爸一摸，诶，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这个毛是以扫的毛，然后把祝福给雅各。其实是人的肉体想把上帝给雅各的祝福夺走，没夺成功。阿们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没人夺得去。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杂技表演？有那种踢碗的杂技表演，你们有见过？就有个人踩个独轮车，对吧？然后脚放几个碗一踢，然后过去顶在头上，然后有的时候是别人扔，对不对？那个碗一扔，总之这个人总能让那个碗顶在头上。我说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要落在你头上的祝福绝对不会让他啪嚓一下掉地上。杂技演员都能做得到，杂技演员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厉害。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了，你说不会，上帝给我的祝福一个也不落空。所以你去读圣经，我们之前我看了一个神学家讲的一个书上面讲，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他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找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上帝应许的地方呢，他就画一个记号，好，上帝的祝福应许，然后呢他就照着这个应许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上帝答应他的祷告，他又在旁边再画一个上帝答应的记号，然后他就拿那个圣经一看的时候，每次读圣经就提醒他自己，你看上帝多少的应许在我身上都应验了。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固不坚固？还会不会有些人说上帝不存在，人是猴子变的，这些东西还能不能改变他？改变不了，你明白吗？就像有一个人，你妻子很爱你，很爱你，每天都很爱你，有人跟你说你妻子变心了，你会不会信呢？不会，因为每天他都很爱我，我怎么会相信你随便说的一句话？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真的是这样子。你去明白这些，你去向这些去思考的时候，真的是像我们昨天弟兄姊妹一起去交通的时候就讲到这里，我们说其实你去看福音，往后看看我们的过去，你一切的过犯耶稣基督都担当，是吧？我们就谈到心理的问题，其实好多人走不动很艰难，是因为心灵之中被愧疚感抓住，同意不同意？ 其实人心灵最大的一个重担就是愧疚感，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一想到孩子，不管你孩子多大，哎呀，那时候这件事做的，哎呀，太糟糕了，这个提都不能提，除非你的孩子是特别优秀的，我们稍微好一些，对吧？但是也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福音奇妙的地方告诉你什么呢？说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耶稣全担当了。阿们吧。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那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的时候，在网上，在电话上面问我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他讲，他哭得不得了。就他觉得他对他孩子教育得很不好。我说你搞错了。我说你搞错，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因为上帝不会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上帝是最智慧，上帝是最有慈心的，所以你最适合做他的妈妈，他最适合做你的儿子，上帝知道只有你能把这个儿子照顾得最好。我有很多问题，我跟孩子吵了很多架，即便是如此，你依然是最合适做他妈妈，你明白吗？你就把人把这种内心的这种愧疚感真正的在福音里面放下，因为不是佛教说的放下，那个放下没地方放，关键你明白吗？你往哪儿放，他只是不想，我们放到哪里去？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一切的愧疚感，一切的为难放哪里去？对了，交给耶稣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例子，假设我现在拎个东西很沉，然后我要放下，但是我站的就是这跟我脚这么大的地方，我一松手它就掉到楼下去了，我能放下吗？我放不下，我只能不想它。所以很多宗教很多文化讲的放下只是不想或者是遗忘，只有我们说放给谁？放给耶稣，阿们吧。所以过去的愧疚感拿掉，将来呢？将来上帝应许每天新似一天，阿们吧。我会每天更新，我的孩子每天会更新，我的婚姻每天会更新，我的工作每天会更新。今天我做不到的事情，明天我会做到。今天我的能力是扫罗的能力，明天上帝会让我逐步成长成为大卫。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想这些时候，你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把这个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作为你心灵的一个基石，常常放在心里面。我是蒙福的，然后你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越不一样。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在郑州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去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鸟园，那个鸟园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鸟。我们见到一只是个应该是个鹰鹫，反正这么高，然后呢脚上拴了个链子，然后那个鹰我们看那个嘴这么长，那个嘴尖尖的，然后那些饲养员来喂东西的时候，那个鹰和其他的那些鸭子鹅就很不一样，因为那饲养员把那些食儿一撒，那些鸭鹅子就扑展扑展的就过去了，很高兴去吃，那个鹰就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说实话，他的腿被拴在那儿已经很委屈了，对吧？他哪会去跟鸭子争东西吃？所以我看到，我觉得那些鸭子鹅在他旁边走也不害怕。后来我想想，不是害怕的问题，是那个鹰都不屑于碰那些鸭子和鹅。那但是他很落幕，为什么很落幕？因为他在地上被人拴了个脚链。那你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就是天上的飞鹰，所以你知道你有的时候为什么生活那么别扭？因为你想像鸭子一样生活，你明白吗？你想像那个鸡一样生活，想满足于地上给你的一些米，你满足不了。所以我就鼓励一些弟兄们，我说你一定要传福音，不是说我给你命令逼着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而是说这是你的天性，这是你的新天性，你不飞起来的话你就不舒服，阿们吧。因为上帝给了你这样的祝福，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应该飞起来，你不应该让这个世上的东西把你的脚上的这个捆住，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有些东西为什么圣经上面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不是上帝嫌弃我们，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作为他的儿女，你作为神的子民，你作为领受天国祝福的人，你按照地上的方式生活就别扭，因为你已经是鹰了，阿们吧。因为我们是蒙受属天祝福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再去看一看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凡事兴盛的祝福。你会看到他在这里说，他说从21节说，特别是21节这里讲说，在各样的善事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那么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么这里面就让我们去思考，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去想过，上帝救了我们，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是不是他的终点呢？还说他爱我们还有另有所图？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基督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圣灵爱我们，爱就是他爱我们就是他的终点呢？还说他爱我们还另有所图？还是另有所图？其实你仔细去想啊，我跟你讲，我说你再仔细去想，其实爱他就要求是终点，同意不？比如说，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跟你结婚，说我跟你结婚呢，就是为了你有钱，或者说就是为了你将来能帮我赚钱，你高开心不？太开心了，觉得他利用我，我很开心，会这样子吗？肯定不会，对不对？他反而告诉你说，你就是我爱的终点，爱你就是我的满足，你就开心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我说，其实爱就一定是终点，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爱你，但是我为了用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有一种工具感、被利用感，同意吧？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理解的。你看，这不是说了吗？行各样的善事吗？做神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就天然的很用我们的很软弱的逻辑就推论出来说，上帝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做一些事情。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爱很廉价，是不是？这个爱就很廉价。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是他的爱的终点，他以爱我们为满足。那他为什么还让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他爱我们，知道做这些事情与我们有益，所以他让我们做。这个一样不一样？我再问你，比如说你的丈夫很爱你，或者说你的妈妈很爱你，然后他给你说你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做那个事情，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健康成长，这个你接受不接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妈妈说对儿子说，哎，我给你买了一套健身器械，好好去健身，然后你的身体棒棒的，是吧？这个是对的，对不对？这个妈妈说，我买了一套健身器械，你要在上面跑，免得我这个健身器械生锈了，这就怪了，你明白吗？这就反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让你做这些，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行善，而且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去做他喜悦的事情？是因为这一切对我们有益处，阿们吧，而且对我们非常有益处。所以你去仔细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大不一样。所以我稍微插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比如说人经常有这种误会，自私的人以为说我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他受损失我得益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对不对？他兜里的钱有200块，我趁他不注意把200块拿过来，哈哈，我原来兜里200，现在我400了，好像是这样。但你仔细去想，自私的人伤害了别人，造就了自己没有？
没有，
没有，自私是对自己人性的伤害。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爱别人，爱人如己？是因为当你去爱别人，甚至爱到为人去舍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样子啊？这个时候不单别人得益处，你也得益处。所以行善是两全其美，作恶是两败俱伤。我再讲一遍，行善是两全其美，作恶是两败俱伤，不存在损人利己这回事儿，你知道吗？真的真的不存在损人利己这件事儿，不可能说，哎，我做一件事情让别人受损，我得益处，没这回事。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为什么圣经上面上帝那么严厉的提醒我们不要犯罪？因为我们对罪的看法很肤浅，我们以为犯一些罪可能伤害别人，但是从那些罪里面我能得一些益处。不，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上帝以爱你为终点，所以不断的警戒我们说，你不要犯罪，你不要作恶。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自私，你再去想贪心，有些人说，哎呀，贪心是很重要的驱动力，能够让人发展。 其实让人发展的不是贪心，是人的尊荣感，是人的事业心，对不对？是人的追求。贪心，你把别人的东西贪过来，别人受损，你一定受损。你有见过贪心的人开心过吗？对吧？你看我们前面希伯来书十三章前面讲的说，我们要以上帝给我们的为满足，因为神应许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阿们吧。我们是知足，我们这种知足是让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同时得益处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就是你会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看到这里说，哦，行善，对，上帝吩咐我要行善，哦，对，要行他喜悦的事，好，我就做，我就做，仅仅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去挑战他，他说上帝爱你是为了让你做什么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呦，这个上帝跟我们几十年前中国宣传那些口号又差不多了。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前中国宣传的口号就是人人都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吧？放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发光，放你拧在哪儿你就拧在哪儿，是吧？啊，我们都有一种工具感，被利用感。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不是。他又为什么吩咐我们那么多事情？因为他所吩咐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去行善，你得益处，别人也得益处。你去作恶，别人受损，你也受损。哪有这么傻的人呢？是吧？你去做生意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你去做生意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客户损失，你也损失，请问你还做不做？你肯定不做嘛。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做了，客户得意，你也得意，你做不做呢？我做，对吧？上帝说行善就是这样子，你做了，别人也得意，你也得意。但是作恶你不要做，因为就算你现在看不见他的恶果，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哎呀，梁弟兄，你这样一说我也后悔了，我也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咋办呢？咋办呢，弟兄姊妹？对了，基督。你不要忘了基督，一想到我们的软弱，你就要想起基督。哎呀，糟了糟了，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就等着报应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刚才说咒诅谁受？耶稣受。祝福呢？我想，哎，梁弟兄，这个又不对了。那如果按照你这样说，我随便作恶，反正耶稣都担当，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这回事，好不好？你原来是个乞丐，你在街边捡东西吃，捡一个破馒头都高兴得不得了。你现在都住了王宫了，你又去捡馒头干什么？对吧？你想想就知道了。这就是圣经上面说，我们不要做那些和我们圣徒的体统不相称的事，我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事。你看这个行善的激励和那个行善的激励一样不一样？一般的宗教是你借着行善积累积累积累上天堂，我们呢？我们是说你肯定上定天堂了，你有尊贵的身份，你要做和你身份相称的事。阿们吧。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说上帝为什么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新闻，新闻里面有讲一个叫做朱雨辰，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最近讲的说一个39岁的男演员，是吧？原来跟那个谁汤唯好像说还谈过恋爱什么的，然后他妈妈是那种超级控制的那种，然后早晨4点钟起来要给他煲汤，然后要什么什么的，全部好像是爱，但是全部给他控制起来，所以他其实很苦闷的，是吧？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看到没？所以上帝就说你做，你做，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在神的家里面你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溺爱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点。然后最后我说，特别是借着我们去看到我们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人，我说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什么鼓励呢？就是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这样兴盛的祝福，我该去做什么？我该去做什么？一个，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蒙福的人。阿们吧。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我是尊贵的人，所以我要活得和我这个尊贵的身份相称。我不要再过那种好像没有尊贵身份。我们基督徒，中国经常会讲说中国缺乏贵族精神，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中国的贵族。贵族不是说必须金碧辉煌，是吧？我们说实话，其实我们家产也是很厚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富豪一定是走到哪儿，然后你看到，哟，包包很鼓，咋回事？也都是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你， 你有没有见过有大，你有没有见过大富豪走到那儿，然后哎呀走路都不好走了，干嘛？这个兜揣了一兜钱，那个兜也穿了一兜钱，上衣也一兜钱，下衣也一兜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越有钱的人越不把钱带在身上。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钱存在哪里？哪个银行？对，我们天国银行。你知道地上的银行可能会亏的，可能会破产的，我们不破产，所以我真的是富贵族，对吧？所以我是一个贵族，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的生活样式一定是要和我这个身份是相称的，阿们吧。而且像我们刚才讲，我们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还是直接受益人？直接受益人。那个大有能力的福音是直接在我身上要产生作用，所以我首先要活出一个很有盼望的生活样式。我不管遇见多少的挑战，我不管有多少的软弱，也许有些方面我一辈子这一生我改变不多，但是我总有信心，因为福音的能力大过我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你就活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像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就是彼得说的，当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早做准备，用虔诚敬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们，是吧？因为别人就觉得哇，太，你看我们遇见这么多挑战，遇见那么多难处，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总来不灰心，咋回事呢？他就来找你了，对不对？你怎么不灰心呢？我觉得你压力应该比我还大。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啊，啊，基督徒就可以不灰心吗？对呀，你想知道为什么不？想，机会来了吧？干啥？传福音给他嘛，对不对？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不是你硬塞给他，是他来找你的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常常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祝福人的好消息。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真的像圣经里面讲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四个病人，有四个乞丐，然后亚兰人把以色列人围住，以色列人穷到一个地步，全城只剩四匹马，然后全城都没饭吃，大家都要饿死了。结果上帝伸手干预，把亚兰人赶走了。这四个人不行，我们在这饿死不行啊，咱想一想算了，我们去投降亚兰人，起码混口饭吃。他们结果出城了以后发现什么呢？发现亚兰人跑了，然后跑得太急了，肉也没拿，米也没拿，饭都留在那里，好多好东西都留在那里。所以这四个人跑到城外先大吃了一顿，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饿坏了。吃完以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这样做不对，我们这样做不对，我们应该回城去告诉以色列人，报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告诉以后，以色列王一开始还不相信呢，说不行，这个万一是亚兰人骗我们，派了这四个人来骗我们，把我们诱出城，把我们干掉怎么办？所以派探子去探一探，看亚兰人是不是真的走。探子出城一看，哇，亚兰人真的跑了，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咱赶紧出去吃吧，是吧？我说什么意思？我们传福音的就是像那个四个人，你不要只是自己吃饱了，我有永生，就整天自己在那自得其乐，偷着乐，是不是？你不要这样子，你应该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对吧？来吧，领受耶和华的祝福。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有多少的过犯，不管你有多少的压力，来吧，耶稣基督能担当，上帝的祝福大过这一切，是吧？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万民，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我们真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给亚伯拉罕怎么祝福呢？我读这个经文给大家听，其实也是给我们的祝福。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是旧约说的。然后到了新约，使徒保罗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是以信为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要把这个福带给更多人，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享。 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知道自己是蒙福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福的，所以我们要用你这大有能力的祝福去生活，也要把这大有能力的祝福带给万民。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彰显你的荣耀，你也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工作，让更多的人因我们得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